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盐和光与主的福音。盐和光与主的福音啊。那么可能我们经常会读这一段经文，但是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都对这段经文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我们要做盐做光，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看看圣经上，是让我们做盐做光吗？圣经怎么说？他说你们就是盐是光，你们就是跟你们要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得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圣经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被我们的传统一直所影响啊，就是你们就是做盐做光，我们就一直在这想，哎呀，怎么做盐呢？怎么做光呢？啊，圣经当中有很多话，我们今天说的很多话其实是在圣经当中没有的啊。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用了很多话，其实圣经当中并非那个意思，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当中说了一句话，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你知道就这一句话使多少年轻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就被无情的给拆散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不信上帝，然后呢他妈妈就会拿出圣经说，你看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你不能跟不信的处对象啊，我不能跟不信的去处对象。那谁跟不信的处对象？如果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这里有100个未婚的青年男女，你要去跟不信的处对象，结了婚之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200名信徒了？这种传福音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如果我们有100位青年男女，如果我们本教会自己随意组合的话，就变成50对夫妻，还是100个人，是不是福音广传了吗？你知道伊斯兰教是怎么传福音吗？不停地生孩子。在中东地区，一个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娶完4个老婆你就可以一直生，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传福音的方式很特别。这就是我们经常错误地理解福音，错误理解圣经之后导致的结果，导致现在我们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又不能入世。什么叫入世啊？就不能进入世界。为什么？进入世界不属灵，世界属魔鬼。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脱俗。为什么不能脱俗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还想变成脱俗困难了。你难道能不融入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过年你不过。有一天咱们上面安门的那个这个就是工人呢，就过来跟我聊天，他说，你说你们信主的过年那天咋办？我说怎么呢？不过年吗？正常过吗？就是有一些传统拜偶像的东西我们不做。第一，我们不接神，我们也不送，是不是？哎呀，这个什么赶恶鬼赶穷鬼，我也不知道哪那么多穷鬼就非得落到你们家，知道吗？哎呀，送灶王爷，我说这些事我们都不做，是不是？那你说春节人家中央电视台演春晚，你说我属灵我不看，你说我6点就睡觉，结果呢8点钟放炮给你放醒了，对不对？你说你属灵啊？ 难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能脱俗吗？你不能。但是你能入世吗？你又不能。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很多对圣经理解的错误。耶稣是不是入世？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进入到里面。进入到里面之后他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清高了？是不是脱俗了？是不是跟人都不一样了？不是，是完全跟人一样。罪人和税吏请他吃喝的，去不去？而且不光去，喝酒的时候还被人发现了，对不对？然后安息日的时候，他是不是带领门徒犯了很多当时犹太人认为口传下来的律法呀？耶稣犯没犯？犯了，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就效法耶稣，我们回归到圣经，千千万万别被我们传统式的想法所束缚，知道吗？传统式的想法所束缚，这种传统一下来，哎呀，太吓人了，把你牢笼住，你没有办法更新，你也看不见主的恩典。我们不是做盐做光，我们就是盐是光。魔鬼撒旦就让你做盐，然后你还能做到不？反正也是做，我又不是，我就不想做了，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呢？所以说你就不做盐，错了。圣经当中说我们就是，你就是，知道吗？你就是盐是光。很多人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说，盐呢有几大特性，第一大特性是什么呀？调味儿。第二大特性是什么呀？防腐。大家是不是听过这个？不是说咱们讲道人讲啊，这个就是百度百科你去搜，它就是这两大特性，调味儿、防腐。我早就知道这两大特性，但是圣经当中写的是这两大特性吗？我特别去查了一下盐的由来的发展历史。我跟大家讲啊，当时往前推2000年啊，没有人有钱能用盐去防腐，大家明白不？我们见过，你看古代任何一个电视的时候，你看过谁家没啥事拿点咸菜出来腌一腌，辣白菜，腌糖醋黄瓜，古代有吗？没有。为什么？盐太贵了，吃不上。为什么犯盐的人那个时候必须要由官府来做呀？谁要私自犯盐，马上拉出去斩了呀！盐属于违禁品，知道吗？太贵了，谁家能买起盐用盐去防腐啊？法老能，人家是一国皇帝呀，你知道吗？除了他们之外，平民老百姓有能用盐去防腐的吗？用盐去调味还差不多，但是中东地区的盐和我们这边的盐一样吗？不一样。盐是怎么形成的呢？几乎都是用海盐，大家明白吗？大海退潮以后，太阳一晒，然后呢就形成了白色的晶体，当时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拿起来一尝，哎呀还挺好吃。后来呢就慢慢慢慢演变，跟菜混到一起吃。但是中东地区所用的盐是海盐吗？不是海盐，它一般用的是矿盐跟井盐。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矿物质里面和井里面拿出来，但是呢大同小异，都是经过这个蒸发以后剩下的白色晶体。但是这个白色晶体落在哪儿了呢？落在石头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拿盐吃的时候怎么吃啊？不像咱们今天啊，可以这个炒菜的时候抓一点白色粉末一颠出锅了，不是，他们当时用大石头啊，出门的时候一人背块大石头，家里边厨房里放大石头啊，这么大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是无规则啊，但是呢这么大，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吃一口馒头，拿石头舔一下盐。当时犹太人就是这么吃饭，盐提取不出来，没有那么先进的高科技的技术，大家明白不？你说用盐去调味儿，提取不出来怎么调味儿？你又不能把石头扔在这个炖白菜的时候把石头扔里炖，你掌握不了它的咸淡。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就是舔吃，当时犹太人就是这么吃， 知道吗？所以说呢，你会看啊，每一桌上面都会放个石头，为啥呢？舔，咸吗？舔完了之后，各个地方舔都不咸了，就剩什么了？就剩石头了。所以这块石头又怎么的呀？扔到外面被人践踏了。为什么会扔到外面被人践踏了呢？因为这块石头什么也干不了。你说用它盖房子，它无规则，已经被叫什么呀？盐给腐蚀了。用它做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它无规则嘛。你说今天我们盖房子，砖啊、石头啊，都是有规则能立得住的，它是几乎立不住的。但还是那么小一块，你用它做什么呢？用它把人打死都打不死，所以说只能舔，知道吗？舔完之后就扔，明白不？所以耶稣在这里用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呢，我们就是盐，盐若失了味儿，就没有办法叫它再咸了，就有用没有了？以后无用了，怎么办呢？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本质？盐的本质。盐有什么本质？也不是调味儿，也不是防腐，这两个本质有没有？有。但是在耶稣那个时期，有没有把它们挖掘出来？没有。耶稣在当时讲你们是盐是光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对他们讲盐的本质是什么？盐的本质是改变，知道吗？盐的本质是改变，盐的本质是被人需要，明白不？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必定会显出盐的本质，必定会显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阿门。我跟大家讲哈，每一个人你里面都有一种特质啊，这种特质呢是显露出来，而不是你后天学习出来。比如说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的，我说母爱，这个母爱是不是你学出来的？哎呀，你说我有孩子我得学习学习我怎么爱他，这个母爱不是你学出来的。我跟你讲啊，女人有孩子或者是没有孩子，她天生就有这种爱心。别看你小，你可能十多岁，你可能二十一二还没结婚，但是你看到婴孩几个月的都想去抱一抱。男人就没这个想法，谁家孩子？女人说哎呀太可爱了，男人说哪可爱，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母爱在人的里面不是你后天学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自然散发出来的。什么时候能散发出来呀？就是当你看见孩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母爱跟孩子这个环境所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男人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在什么时候能体现出来的呢？家庭。所以圣经当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每一个男人都有责任感，但是什么时候能体现出他的责任感呢？就是当他建立家庭的时候才能体现出责任感。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呀？就是这个家的责任感必须是离开父母。为什么？因为你在父母面前，你的责任感能不能发挥出来？发挥不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你在家庭当中的时候，你的所有的事情都被你的父亲和母亲所管理，你还有责任感吗？你还能去管别人吗？上帝把修理和看守治理这地的这个恩赐和能力给了男人，所以男人一定是在工作中能显出他的责任。阿门。所以说男人需要工作，男人需要家庭，知道吗？男人需要工作，男人需要家庭，但是工作和家庭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一定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上面没有管束的， 你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也管不了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有责任感，你自己独立的撑起一个家，你自己去有这种照顾妻子和照顾孩子的心的时候，你的责任感就出现了。所以说不管是女人的爱心也好，男人的责任也好，这些都是你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学习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男人懦弱吗？我告诉你，我都不用看，因为你的妻子太强了，或者说你跟你的父亲母亲和岳父岳母住到一起，这是男人很懦弱的一个表现，没办法，你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圣经当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呀？女人为什么强势啊？就是男人太弱了，男人要强一点呢，女人自然而然就会弱下来，这是圣经当中的原则，你知道吗？男人不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跟你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你跟你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男人强不起来，女人就强了。这就是导致今天整个家庭教育跟传统文化跟我们家庭之间的冲击，这是魔鬼撒旦的败坏。所以说呢，我们回归到圣经原则当中，不管是母爱也好，还是男人的责任感也好，都是与生俱来的，前提是什么？必须要有这样的环境跟条件。关了吧，大勇，放起来。环境跟条件。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是盐的本质，盐的本质自然而然就必须要有一个盐的环境，大家明白这意思不？哎，有环境你的本质才能显出来，有环境你的责任才能显出来，有环境你的爱心才能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是盐是光的本质在什么情况下能显出来呢？大家知道吗？就是当你跟主基督福音所连接的时候才能显出来。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能力，每个人里面都有对世界的这种爱心，每个人里面都有对罪恶的这种愤怒，每个人里面都有对魔鬼撒旦的这种厌恶。但是呢，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连接的时候，我们变成喜爱罪恶，我们变成恨恶光啊，我们就变成这样。但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福音连接起来的时候，福音的本质显出来，我们盐的本质就显出来了。阿门。我们就是一个电冰箱，我们就是一个没插电的电冰箱。电冰箱是电冰箱，没插电是电冰箱不？没插电也是电冰箱，但是没插电的时候，电冰箱的本质能不能显出来？显不出来。为什么显不出来？因为这个电冰箱本质是干什么用的？保鲜冷冻，是不是？冷藏跟冷冻，对不对？但是没插电的时候，它跟一个普通的柜子有什么区别？它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柜子放东西放得多，是不是？但是把它插上电以后，它就比普通的柜子功用要大了。什么功用？就是它冷藏冷冻的功用就显出来，明白不？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没插电的电冰箱，是不是电冰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是你人的本质显出来了吗？没有。通上电，电在哪儿呢？电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去通上这个电的时候，人的本质就显出来。人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盐的本质啊，就是盐的。盐什么本质？不是防腐，不是调味，是改变。你知道女人呢，在坐月子的时候最不愿意吃的就是饭，为什么？不放盐，一点盐都不放啊。为什么不放盐呢？啊，放盐对身体不好，放盐对孩子不好，所以说呢几乎不放盐。难吃不难吃？我们这里有很多生过孩子的姐妹们，难吃不难吃？别说姐妹们，伺候月子的弟兄们也受不了。炖一盆鸡汤，他喝一口不喝了，剩一盆你说怎么办？哎呀， 弟兄喝吧，就得喝了。为什么你不能加盐？为什么不能加盐？你得留着人下顿还得喝呢。你说你要加上盐之后，他说哎呀我又想喝了，你咋办？你就不能再做一支吧？所以说哎呀就喝，明白吗？所以那个味道是很难喝的，很难喝，没有盐也很难喝。盐是什么？盐就是改变，改变它的结构，改变它的味道，知道吗？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大家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现盐的本质？他带领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做什么事情？改变。阿门。什么改变？就是对传统的改变。什么改变？就是在观念上的改变。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耶稣基督来了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今天我们看来我都很气愤。你说你作为上帝的儿子来了之后啊，带领信徒们去不守安息日，带领，我所说的不守安息日不是真的触犯了律法，而是不守犹太人口传下来他们祖宗传统式的教导，带领门徒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去医治病人，跟税吏和罪人在一块吃喝，赦免那些妓女的罪。哎呀，你说这个耶稣跟当时的传统的信仰，遗文式的信仰格格不入。什么叫格格不入？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有一天一个人，一个姊妹问我，她说李教师，拿西尔人是什么意思？我说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主。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当时有一群人呢，看教会啊太腐败了啊，腐败到什么程度？谁想当牧师？我说我想当牧师，10万块钱你拍这我就安理你牧师。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谁想做大祭司，本年度做大祭司，说我想做大祭司，来多钱拍这，你就是今年的大祭司，干满一年之后明年你没钱了你下去，谁有钱谁上。当时就这种环境，所以说呢有一批人就看不惯了，说教会当中怎么能是这样呢？这一群人说那咱们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心意是好的啊，心意是好，所以呢这群人呢就在一块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干什么？分别为圣是不是归给主？分别为圣是不是回到圣经里面？分别为圣是不是跟随上帝？这叫分别为圣，对不对？哎，但是法利赛人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的分别为圣就是我得跟你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教会传统历史当中啊，天主教跟基督教新教分开的时候啊，你知道今天天主教为什么不弹电子琴，为什么不弹吉他，为什么不打架子鼓吗？他只弹风琴。大家知道管风琴，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什么都不为，就因为你弹琴我就不弹，就这么简单，明白吗？所以呢基督教跟天主教现在就有明显的差别。你到天主教他就他弹那个风琴，但是你到基督教有些地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架子鼓吉他贝斯，就像我们什么拆迁我，他们是不会唱的，因为他们管风琴里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旋律，知道吗？所以说他们一般都唱什么赞美诗，清早敬拜神，唱这个。还有那个他们特别，因为他们中世纪出现没有管风琴之前，他们是那种完全是靠人声的那种和声出来的音乐，非常好听。但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你天主教有我们就不应用，就这么简单。当时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跟你分别为圣？他们分别为圣的目的并不是我要跟随主，他们分别为圣的目的是我得跟你不一样，知道吗？我得跟你不一样，你跳舞我就不跳，我唱歌，你拍手我就不拍。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些教会就说哎呀拍，有些教会说你拍手就不属灵，为什么？因为他们教会不拍吗？ 你知道吗？所以不拍手的今天就攻击拍手的，说拍手的不属灵啊，举手祷告的呢就攻击那些不举手祷告的。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啊，中间拉个帘子，这边是姊妹，这边是弟兄，弟兄的姊妹是必须有帘子挡上的，你像你们夫妻坐一起是不可以的，夫妻来了也得是男的坐这边，女的坐这边，中间有帘子挡上，然后帘子正好挡到这儿，牧师讲到的时候上姊妹这儿讲一会儿，上弟兄这儿讲，知道吗？你像我这样讲到啊，我在前面，哎呀耶稣基督，你猜怎么的了，薅着脖领子拽下去了。为啥？不属灵。怎么不属灵呢？讲台是分辨为圣的地方，你就必须得这样，不能动啊！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底下人呢困了不能睡，就像部队一样，在那直溜的坐着，谁也不敢动，睁眼睛瞪了，也不知道你听没听着。然后呢不能唱歌，弹琴不属灵，教会当中不能有琴，不能有电视，家里面不能看电视，看电视不属灵，但是我必须得有。为什么有？我有钱，我买了我不看。为什么？看电视不属灵，家里还得有电视还不能看，哎呀太大的诱惑了，你知道吗？有电视还不能看，看了不属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总给自己弄那么多环境，你明白不？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拍手吗？就是曾经那个教会拍手，所以我跟你决裂了以后我就不拍。为什么不拍？就因为你拍，没有为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很不合理，当时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分别为圣？不是因为我要跟谁主，是因为我想跟你不一样。结果他们就真的跟人不一样了，你发没发现？本来起初的目的是挺好的，哎呀看你们这个太败坏了，我们得跟随主分别为圣，起初是非常好的，一块查经，一块祷告，一块礼拜，一块聚会，哎呀跟随，慢慢性质就变了。圣经当中耶稣是不是指责他们衣裳的穗子也做长了，这个经文的盒子也做大了，祷告的时候呢也愿意站到路中央了，紧食的时候呢也希望被人看见了，你明白不？他们慢慢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其实是分别为圣吗？慢慢就开始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做事，他们只是想我要跟你们不一样。其实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今天依然在咱们中国的教会存在着。为什么我就必须得说方言，他们就必须不说？为什么？就是我得跟你不一样。说方言咋的了？哎呀灵恩派，我呢我们就不说。然后有，我跟你讲就是不说方言的教会有很多同工是有方言的，告诉你那都是鬼给的，他吓唬你，很多人就受骗呢。有一个这个弟兄就来找我们，哎呀就是说了10年方言，后来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人家牧师说这个方言是鬼给的，不敢说了。后来就来问牧师，牧师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过恩赐是从鬼出来的，有没有一句？凡是主给你的恩赐都是从主来的，你领受方言的恩赐，你说你前提已经定了，方言的恩赐是鬼给的，你领受方言的恩赐是鬼给的，这句话本身就逻辑上产生矛盾，你知道吗？你领受方言的恩赐是鬼给的，你说这句话矛盾吗？方言的恩赐你就已经确定它是方言恩赐，他怎么能是鬼给的呢？不敢说了。为什么？他没有啊，他吓唬你啊，都别说。结果就都不说，都不说呢，他脑袋当中说啊，方言恩赐鬼给的，那教会谁说方言被鬼附了，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很多教会整体教会没恩赐？不是说他不想有，也不是说他没有，就是因为你有我就得跟你不一样， 这就是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吗？当时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就跟你不一样。结果慢慢慢慢把以色列民变成什么样？走路安息日不能超过12里，就6公里啊！你今天礼拜六你来聚会，你家要是搁上河这个城这个那什么呀，上河城啊，你走到这儿，走到日子被石头打死，为什么？超过6公里了，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完完全全他设计出来的一套自己的完整的体系，去为了干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看犹太人所列出来那些律法都没有圣经依据。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圣经为什么跟天主教的圣经不一样吗？天主教的圣经比我们的圣经多7卷书。为什么多7卷书呢？因为这7卷书里有支持他们曾经卖赎罪券的一些经文，允许他们卖，所以他们就把这7卷书加里了。后加的，当时全世界都反对，谁反对也不好使，就加里了。然后呢，等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把这7卷书给拿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是什么本质？你是盐的本质。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个电源所连上的时候，你就显出了你盐的本质。盐的本质是什么？盐的本质是改变。所以圣经当中说，我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新的是什么？新的就是一种改变。什么改变？身份的改变，地位的改变，观念的改变，包括你灵性的改变，你知道吗？这一切一切的改变，上帝正在带领我们，第一，在灵性上改变，明白吗？你说中国传统观念有很多，我们对鬼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鬼？怕鬼。你知道我们接触鬼的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吗？哪儿来的？电影、电视，还有你妈不听话，外头有大马猴抓你啊！我都35了，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大马猴，但是特别怕大马猴，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特别愿意看鬼故事。中国的鬼特别奇怪，都是大长头发，然后穿一身白衣服，舌头滴溜那么长，脸眼睛淌血，对不对？美国有一个节目，就是那种特别搞笑的那种街头整蛊的节目，大家看过吗？中国的鬼从胡同里蹦出来啊，然后在美国有录像吗？录像啊，从里头啊出来了之后，哎呀，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心，说你咋的了？他怕你不？他不怕你，为啥？人家观念的鬼跟你观念的鬼一样不？我们观念的鬼都是聊斋，呜，是不是？我们的观念鬼是不是聊斋？我们的观念鬼是不是孙悟空？唰唰金箍棒，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那都是你看小说、看电影杜撰出来的一些鬼。有没有什么金角兽、牛魔王、老虎变成小小青是一条蛇，对不对？哎，白娘子传奇，法海把它收了。以前我们大家不就是看这些吗？但是外国的鬼跟我们中国的鬼一样不？外国的鬼是什么鬼？美国的鬼是什么鬼？吸血鬼、大长牙，你知道吗？英国的鬼是什么鬼？脑瓜长个尖儿，是不是？我跟大家讲，你害怕脑瓜长个尖儿吗？有一天一个人披个斗篷来到咱们面前，脑瓜长个尖儿，你说这人长得真恶心，就了不地了。但你要让一个外国人看见，吓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鬼的观念，鬼的观念，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地狱放假不？初一15放假，鬼放不放假？地狱初一15把门打开，说你们回家吧，放一天假，12点之前回来。这是不是我们经常看那个电影电视 子时之前必须怎么怎么地啊，子时就过十二点你就回不来了，知道吗？都看电影看的，那都是杜撰出来的一些东西，有吗？这就是关键，你怎么更新呢？初一十五烧纸，哎呀我爷回来了，我爷回来了，烧点纸去。那你太爷呢？你太太爷呢？你太太太太爷呢？咋办呢？咱就负责一代人呢，我给我爸烧，给我爷烧，你太爷就不管了。你管你太爷，你太太太爷谁管呢？对不对？你太太太太太爷谁管呢？那不都得你一个人烧吗？你说你拿一打纸够分吗？你弄一车也不够分呢。地狱放假不？地狱不放假，知道吗？休息日礼拜天啊，礼拜天允许做礼拜去。地狱不放假，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下去就上不来了，知道吗？你知道今天魔鬼撒旦是怎么败坏你的吗？就是你的观念。圣经当中说我们今天犯罪是因为什么？私欲，对不对？正是你的观念。你初一不感冒，一感冒你一定联系到，哎呀快过年了，这是赶紧烧点去吧。然后还有周围环境啊，有人咋的感冒了，出没烧纸，这都是魔鬼撒旦引着你往那儿去，可不没烧纸啥，烧点，你脑袋疼就寻思这是个偶像败坏呀、啊，对不对？你身体一不舒服就寻思，哎呀这是不是魔鬼撒旦，就我爷回来了，我奶回来了，回来干啥呀？有个照妖镜，八卦放个镜，然后就不上你家了，咋就那么好使呢？明白吗？不可能有，知道吗？有没有邪灵的搅扰？有。邪灵搅扰在哪里？在你的观念里。你看魔鬼来到夏娃跟前对他讲，神岂是真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说话了，夏娃说神说不能摸免得我们死，蛇说弄错了，上帝小心眼，怕你吃了跟上帝一样眼睛明亮与神同等。说完之后他咋的了？他走了，剩下的事是谁干了？夏娃说我看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吃吧。吃完了之后他有没有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啊，也给我丈夫吃，吃完之后出事儿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蛇还在不在？你认为蛇能怎么攻击你？你认为魔鬼能附到你的身上败坏你吗？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所抓住，被耶稣基督恩典所充满的人，他进不去的呀，你知道吗？他是进不去的呀，明白不？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你不用怕他，他只能在你耳边吹风对你讲，别去礼拜了，你说我就去，他也没招，知道吗？别听到了，你说我就听，他也没招。别读圣经了，你说我就读，他也没招，明白吗？他就拿你没招了。阿门，
阿门。
他对你别读圣经了，你今天挺累的，可不是的，今天挺累的，别读，你中招了，不是他没招了，是你中招了。别去礼拜了，今天你不有事儿吗？你说你这个人家九点开始礼拜，你不9:40就得走了，可不是，不差你40分钟，我别去了。你又中招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魔鬼只能在你耳边吹风，这就是观念的改变，明白吗？不是说鬼能把你怎么怎么地，哎呦我腿疼了，这又是鬼干的。如果鬼能干这事，我们早都死了，对不对？出门的时候把这流浪狗能弄100个放门口，出来一个咬死一个，你见过一群狗围一个人咬的吗？你见过你睡觉的时候你家猫上你脸上给你顿挠？你见过蚊子组团上你身上一叮叮100个包的吗？没有，你知道吗？
魔鬼干不了那个事儿。如果能干的是，那你说不信主的都属魔鬼，对不对？那你说信主的人咋没让人开车都撞死呢？一撮人光撞一次，一撮人光撞死一个，咋的？魔鬼都指使不信主的人把信主的全撞死，有这事儿发生吗？全世界现在网络新闻这么发达，你听说过有这事儿吗？鬼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你老他老吓唬你，就像我们的父亲老，你在嘚瑟，揍你啊，揍了吗？你知道吗？他老吓唬你，你不要打你了啊，他老吓唬你，你知道他经常做挑拨离间的工作，明白不？哎，上约伯这儿。约伯你咋咋地，上上帝那，上帝约伯其实不是信你，就因为你给的好，他老挑你，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让魔鬼撒旦钻空子，不要让我们肉体的软弱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什么叫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呀？就是有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魔鬼你说啥我也不带听的。所以说当我们顺着圣灵的劲儿去飘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胜了？这就是盐的本质，你本身能有接受上帝恩典和引导的能力，你有可以改变你、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的能力，这就是盐的本质。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进入到你的里面，让你的观念更新，让你的身体更新，让你的灵性更新，你全部都更新归给我们的主的时候，这就是你盐的本质，你就能改变你身边的人。你看耶稣来了是不是改变身边的人？十二个门徒改变了吗？啊，我说的是除了犹大。然后呢，这些门徒是不是去改变其他的人，用福音去改变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怎么救？就是改变，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就是改变。我们再看光的本质，光的本质和盐的本质是一样的，盐比较注重内在，光呢比较注重外在。所以说成造在山顶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怎么的？照亮。盐光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照亮，知道吗？盐最大光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照亮所有的人啊。然后呢，圣经当中是怎么说？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就是这个光一亮了之后，是不是引导你看见？看见谁？是看见我吗？是借着我看见谁？看见父。这就是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今天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能让别人因着我们可以信上帝，这就是好行为。今天我们可以展现出来就让别人因着我们可以认识主，这就是好行为。好行为并不是道德上的行为，好行为也不一定是你做了些什么，好行为是你真正的能不能借着我们让别人可以信，借着我们可以照亮，照亮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这就是好行为。所以说你里面有一个改变的盐的本质，你外面有一个改变的盐光的生命。所以说外在的行为加上内在的本质总和加起来是什么？就是改变。改变之后干什么？让人可以信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阿门。所以说今天我们光的本质、盐的本质，这两个本质加一起，是为了让我们使人可以接受耶稣，你知道吗？改变，首先你自己改变，照亮，首先照亮你自己。这种改变和这种照亮，不是你想怎么努力，而是当你跟福音、当你跟耶稣基督这个源头所连接上以后，你自然而然因着信产生的反应。知道吗？我爱你有一个这个乞丐，我之前看到他的时候我可能没太注意，但是呢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生怜悯。这种心生怜悯不是出于你，而是当你跟基督所连接上以后福音产生的自然的反应。 为什么使徒行传当中彼得伸出去圣殿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在那儿？为什么会看见？你平时经过没看见吗？平时经过都看见了，入没入心？没入心。那一天他就入心了。为什么入心了？福音在他生命里面改变了，他开始有怜悯人的心了。这就是当你信上帝之后因着信产生的外在的反应，人有这样的本质就会产生正确的信仰上的反应。阿门。所以当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去给别人去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人真的是跟耶稣所连接的人，他就会产生对上帝渴慕的反应。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显明上帝的预定。所以今天我们都有光和盐的本质，我们不是做光做盐，我们就是光是盐。阿门。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本质，我们跟上帝去连接，我们去广传基督的福音。阿门。